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，今天讲一下反犹主义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，至少在这一轮巴以冲突发生，部分人被舆论裹挟以前，我们很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搞犹太人呢？犹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民族，马克思、爱因斯坦、弗洛伊德、波尔、费曼、冯诺依曼、卡夫卡、冯卡门、奥本海默、斯宾诺莎、阿伦特，这全都是人类文明璀璨的明星。甚至说耶稣也是犹太人，结果信耶稣的欧洲人竟然反犹太人，这不自己打自己脸吗？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犹太人他太优秀了，让人羡慕嫉妒恨，那我他妈弄死你得了。但这显然不是事实，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要想搞清楚反犹主义，首先就要定义一下谁是犹太人。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，学术界关于民族有一个定义，简单说就是四大标准：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地域、共同的经济生活、共同的心理特质。只有符合这四个标准，才能构成一个民族。要是这么看的话，犹太人他就不是一个民族，因为几千年来他们流散世界各地，甚至还有黑哥哥犹太人。作为一个民族，四个标准，犹太人是一个他也考不上。不过你也能发现，这四个标准有点太严格了。就说朝鲜人和韩国人，要是维持现在这个状态，再过个几百年，我觉得他们也很难同时满足四个标准。不说别的，共同的经济生活就不满足，北边是靠恩情活着，南边搞的是万恶的资本主义。虽然说语言都有可能分化，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们就不是一个民族。所以有很多学者就指出，关于民族问题，咱要把标准给降一降。只要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连接点，我们就承认是一个民族。就说朝韩，再过几百年，他们应该还是有着共同的心理特质，自以为是，就是那种谁都不服，自己最牛逼，我就是宇宙中心的感觉，实际上啥也不是。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连接点呢？这个问题也不用我们操心，当年的希特勒和纳粹党就找了一个判断标准，血统。按道理讲，这个想法确实没有问题，毕竟犹太人都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既然有共同的祖先，那根据血统判断犹太人当然就是首选。可是当时也没有 DNA 检测，纳粹怎么判断血统？那就要看血统的外在表现，也就是看长相。说犹太人相貌特征是鹰钩鼻、厚嘴唇、招风耳、驼背和橄榄色的皮肤，就是说肤色它有点泛绿。在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鼻子，所以当时的纳粹找犹太人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用卡尺量人的鼻子，看你鼻子有多高，高了你就完了。除了面部特征，再就是身材。纳粹说犹太人的身材是躯干长，四肢短。比如说马克思，他身高不高，也就1米7， 但是坐着的时候就感觉很高很魁梧，比别人高不少，就是因为他上半身很长。那么相比之下，德国人是躯干短，四肢修长，所以整个人的体态看起来很好，走路姿势很潇洒，像模特一样。而犹太人，你想想，他身子大，腿短胳膊短，这不就是霸王龙吗？当然很明显，纳粹就是在胡扯淡。纳粹自己应该也很清楚，这种判断方法很不靠谱。因为就算犹太人一开始的血统是纯正的，所有的犹太人都有统一的外貌特征，可能真就是纳粹总结的那个样子。但在几千年的大流散中，犹太人不可能不和别的民族通婚，所以事实上犹太人的长相根本就没啥特点。刚才咱也讲，甚至还有黑格格犹太人，当然也有黄皮肤的犹太人，你都不是一个色儿，还讲什么长相？说看长相不靠谱，除了通婚这个因素之外，还和历史上的一个国家有关系。在公元7世纪到10世纪之间，在东亚、东欧到西亚一带，存在一个国家叫克萨汗国，也被称作哈扎尔帝国。克萨汗国最鼎盛的时候，可以和东罗马帝国、阿拉伯帝国叫板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虽然很强，但是很可惜，历史上关于克萨汗国的记载很少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克萨汗国人绝对不是犹太人，他们和当年诞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一毛钱关系。克萨汗国自己的说法是，我们是突厥人，但学界认为这也不是事实，他们自称突厥人，不过是拉大旗扯虎皮，告诉别人我很猛，说白了吓唬人。目前公认的说法是，克萨汗国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国家，突厥人肯定有，但是不多。再就是高加索人、匈奴人和鲜卑人，都是落后民族啊。还可以基本确定的是，克萨汗国最早信奉萨满教，但是国力强大之后，统治者就感觉这个萨满教太原始，不利于提高国家的凝聚力，所以就要换一个宗教。最后他们选择了犹太教。为什么是犹太教？一种说法是，克萨汗国的两个邻居都太猛了，要是选择基督教就会得罪阿拉伯帝国，要是选择伊斯兰教就会得罪东罗马，他不管选哪一个都会得罪其中一个，同时在宗教上还会受到另一个的影响，丧失独立性，这就不利于克萨汗国在两大强国界纵横捭阖，两头通吃。于是克萨汗国就选择了犹太教，成为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犹太教帝国。而在他皈依犹太教之后，克萨汗国就在国内推行高度的犹太化，管你过去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，渐渐他们也成了犹太人。但是到了公元9世纪，克萨汗国遭遇了强敌，就是东斯拉夫人和瑞典人。当时的东斯拉夫人已经形成了基辅罗斯，瑞典还不是一个国家，但是作为维京人的后代，他们的战斗力也是爆棚的。 这两伙人合起来干的，克萨汗国就难以抵挡。这还不算完，关键时刻，那么东罗马和阿拉伯也是落井下石，直接出兵占领了克萨汗国和自己接壤的地方。最后在各个势力的夹击下，克萨汗国还是灭亡了。但是一个国家虽然灭亡，那人还是在。要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犹太人，还生活在基辅罗斯这个地方。这些人就是后来东欧犹太人重要来源。还有很大一部分往西走了，这就成了中欧和西欧犹太人重要来源。还有一小部分挺狠，他们穿越丝绸之路，一路干到了大宋朝，去到了当时的首都开封。和穆斯林很像，犹太人他也戴个小帽子，虽然是蓝色的，但是咱也分不清，所以就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帽回回。直到今天，河南还有犹太教社群，他们就是蓝帽回回的后裔。讲克萨汗国这个故事有两点我们要注意。首先，虽然他吸收了很多犹太人，但在其内部绝大部分犹太人并不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。或者干脆这么讲，他们和当初巴勒斯坦的希伯来血统没有一分钱关系。另一方面，血统纯正的犹太人通过大流散流散到世界各地。克萨汗国灭亡之后，这部分犹太人也迁徙到世界各地。但是克萨汗国不论是人口还是地盘，都不是当年的巴勒斯坦能比的。那么根据这两点，我们就能得出推论，现在很多的所谓的犹太人根本就不是血统犹太人，而是东欧人、突厥人、匈奴人、阿拉伯人的后代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就很有意思。克萨汗国这个地方本来住着东欧人和阿拉伯人，因为统治阶级推行犹太教，结果把他们改造成了犹太人。那么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巴勒斯坦，本来住着犹太人，但是当伊斯兰教占据主导之后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变成了穆斯林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倒是有可能是血统纯正的犹太人。这当然只是一个推论，也没有人承认，没人敢承认，没人愿意承认，但事实可能就是如此。标榜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，可能来自别的地方，而受到以色列驱赶的巴勒斯坦人却很有可能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代。反正就说这件事到今天已经是说不清楚。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当犹太人还生活在巴勒斯坦时，他们的血统是纯正的。可是当希腊和罗马崛起之后，犹太人逐渐离开了巴勒斯坦，有的人和白人通婚，后代的肤色那就更白，有的人和印度一带的人通婚，肤色就偏黄。再就是刚才提到克萨汗国，通过确立犹太教为国教，他在历史上也提供了大量的犹太人，那这部分人的血统就更混乱了。除了白皮肤犹太人和黄皮肤犹太人，还有非常罕见的黑皮肤犹太人。你想想这个场面也是相当炸裂的。一个黑哥哥告诉你，我和马克思、爱因斯坦、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，你受得了吗？我那么是受不了。那么黑肤犹太人是哪来的？ 关于这个问题，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比较狗血，说公元前973年，所罗门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。所罗门很有水平，在他的统治下，以色列进入到了黄金时代。也是在同一时期，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，在女王马克纳的统治下，也是国力强盛，称霸一方。你想想，一个女人她干到这个程度了，一般男人她就看不上了，所以小马就对所罗门有想法，于是他就跑到了耶路撒冷，都是干大事的，见面之后也不废话，就是从细胞分裂到物种生存，就是干。事儿办完马克纳就要回去了，就在回国的途中，在今天的厄立特里亚，马克纳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埃布纳哈基姆，意思是智慧之子。马克纳去世之后，哈基姆就当上了国王，然后他也跑到耶路撒冷，当然目的很单纯，就是认爸爸。见到所罗门之后，哈基姆就说，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夏雨荷吗？所罗门一看，咋能不记得？你看你给我搞的这个好大儿，肤色黑不黑，白不白 ？Exactly。热情招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哈基姆也要回国了，然后所罗门就派了一队以色列士兵护送儿子，而这几个以色列人，后来也没有回去。就定居在埃塞俄比亚，成为了当地犹太人的祖先。再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，后代的白皮肤特征渐渐就没有了，基本上就是纯正的黑色人种。这个故事可不是我编的，它记载于圣经旧约。虽然是圣经，但是考古学家还是很怀疑，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说法，所以有可能的情况是，这就是犹太人自己意淫的。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？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好一通研究，最后发现黑肤犹太人的出现，也和这个故事差不多，但是犹太人的地位那就完全不一样。说在公元前八世纪末，亚述帝国征服了以色列，然后就把一部分以色列人流放到了埃塞俄比亚，这就是黑肤犹太人的祖先。这个说法确实比较靠谱，一个侧面的证据就是这些犹太人在当地一直被称作法拉沙人，意思就是被放逐者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法拉沙人他没有遭到本地人的迫害，后来反倒是遭到了以色列人的迫害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东非局势发生变化，导致法拉沙人的处境比较艰难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以色列宗教领袖们就开始讨论，说我们认定法拉沙人是犹太人，既然是犹太人，那以色列就有义务拯救他们。于是以色列就搞了两个行动，摩西行动和所罗门行动，就是要把法拉沙人也包括其他的黑皮肤的犹太人接到以色列。但是黑哥哥黑姐姐去了之后，以色列人很快就后悔了，因为这群人实在是太他妈能生了，去了以色列啥也不干，就是拿着救济款我生孩子。这下以色列政府就慌了，要是继续生下去，以色列早晚会黑化，怎么办？以色列政府他这是有招，他说我给你们治病，给你打针打疫苗，可实际上给黑人妇女打的是绝育针。那么阴谋一经披露，国际舆论哗然，以色列也是被猛烈的批判一番。 自己作的，没招。好了，根据以上所讲，总而言之，按照血统判断犹太人根本不可能，纯正血统的犹太人可能早已不复存在。从很早很早以前，犹太人的血统就是多元的。有时候我就想啊，大家都说犹太人生命力顽强，脑子好使啊，说不定就是得益于混血的优势。不管怎么讲吧，啊，排除了血统之后，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犹太民族的连接点。可事实上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又是一个客观的存在，而且很团结。那么这个民族共同的连接点到底是什么呢？咱也不卖关子了，答案就是宗教。1950年，以色列颁布了一项法律，叫回归法，说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回归以色列，并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。怎么判断是不是犹太人？回归法也做了规定，说你母亲信奉犹太教，你也信奉犹太教，那你就是犹太人。如果你母亲不信犹太教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爷爷奶奶有一个人信犹太教，同时你也信犹太教，那你也是犹太人。但是你也能发现，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说我现在宣布信仰耶和华，毕生追随亚伯拉罕，再去淘宝买一个小帽子一戴，那我不也成了犹太人吗？明天我就移民特拉维夫。这个问题以色列政府也想到了，他会对犹太人的家里搞突击检查，我得看看你家的装修是不是符合犹太教的规定，看看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犹太教的痕迹，就是说你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犹太教的环境中。然后还要考试，考一考犹太教的那些知识，达标之后才能成为犹太人。当然以色列建国毕竟是二战之后的事情，而在以色列建国之前，犹太人的判断标准虽然说几经变迁，而且不同的教派也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中心思想是不变的，就是以犹太教为核心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犹太人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民族，它是一个宗教民族。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算是回答了。下一个问题就是反犹主义，为什么看犹太人不爽？请看下集。